来修行净土的方法啊。那么第二个再看，那么有些人说啊，我的根基啊不行啊，不能修十道愿王怎么办呢？还是有办法啊。那么我们看第二个经典啊，它的传承。冠军下品下身，忤逆十二机诸不善，临命终时第一相现，有善知识教以念佛，彼即受教称念佛名，未满十身，即见化佛受手，皆因往生。那么前面的华严经啊，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啊，这是一种大乘的善根成熟菩萨所修的。那么在这个净土当中呢，他又开出一个特别的方便，就是在观经的九品往生当中呢，有一个下品下生。那么这个下品下生是什么境界呢？忤逆十二计诸不善。这个人啊，他平常是做什么事呢？造这个忤逆的罪业啊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，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，乃至于这个十恶，乃至于嫉诸不善，就是什么恶事他都敢干啊。这个人当然 是没有不深信因果的啊。那么这是一个平常的因地，那么这个人到最后怎么办呢？临命终时第一相现，临命终时啊，这个罪业太重了，花报就现前了，这个地狱的火啊，这个中阴身现前啊，就是马上从这个中阴身要转成正式的果报啊，就是我们讲前阴中阴后阴啊，前面的五蕴已经是被无常所破坏了，下面的地狱的五蕴啊还没有升起，这个时候有一个过渡时期叫做中阴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看到什么中阴呢？看到地狱的中阴，就地狱的猛火现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哦，有点转机了啊。我们看啊，什么转机呢？有善知识教以念佛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就在紧急的情况呢，这个善知识，特别是讲对净土法门有了解的善知识了啊。那么这个善知识就教以念佛，这个地方教以念佛呢啊，这个地方印祖讲的比较简单。但是从经文来看呢、啊，它是两个内容。第一个，这个善知识要告诉他要忏悔，啊，告诉他这个啊，因业果决定啊，你造的是恶业啊，这个是地狱的果报啊，你要以忏悔心啊来断相续心。这第一个，啊，第二个再介绍他净土的啊，这个成就净土的因果啊，怎么样念佛，怎么样往生极乐世界啊，那么或者就先赞叹极乐世界的果德。极乐世界的庄严，然后再说明他的因地的修行方法啊，就是第一个先叫他忏悔，先破恶，然后再生善啊。那么这个人呢、啊、也是有善根的啊，我们看他听了以后呢，彼即受教，他就接受了啊，接受以后呢，称念佛名，这一念心啊，至诚恳现的来意念弥陀的名号啊。那么乃至于未满十身，这个时候呢，即见化佛受手，皆因往生。这个意思啊，即见化佛受手，皆因往生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以实际佛号的功德啊，把一个地狱的众生呢，把它转成一个佛道的众生。因为他到极乐世界，必定成佛故，必定成佛。极乐世界我们讲，它是不退转。不退转你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，你到那个地方，你在那一期的生命决定成佛。这个实际佛号有这么大的力量、啊、把一个十法界里面最低的法界的众生、啊、把它超生到佛法界、啊、这个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、啊、当然这个理论上啊，一切法毕竟空啊，一切法无自性，这个是这个理论也是真实的，业力没有自信啊。那么这个一切法没有自信啊，从因缘的角度来说呢，这个当中有个道理啊，有个道理。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讲出这个善力不可思议，就是说啊，一个地狱的众因生的众生啊，凭什么往生极乐世界？就凭着他这一句佛号，一句弥陀念诵听，念从心起， 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。他这样子一听回去以后呢，有三种功德力。第一个，心力不可思议。他在临终的时候，那一念心呢、啊、是无间念、无后念，非常猛力啊！心能造业，心能转业。他能够念的那一念心不可思议。其次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他所意识的是一个万德洪名，啊，名理昭德，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总持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。换句话说呢，阿弥陀佛啊，他把所有的功德啊放在这个佛号，放在这个声音上，啊，就是万德洪名。所以他这一念心跟弥陀名号一接触的时候呢，这个功德力就产生出来。这当然有譬喻的、啊、比如说我们这念心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啊是没有香气啊，那么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我们这个身体跟香一接触呢，哦，这个香气就能够跑到我们身体里面来啊，那么我们这个身体跟香啊就互含互摄啊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是者名为香光庄严啊，那么我们这念心去接触万德洪名亦复如此啊，这个万德洪名的功德力就渗透到我们内心里面去了，啊，法力不可思议。其次呢，佛力不可思议，啊，佛的那个大悲心呐、啊，啊，佛陀是没有灭度的、啊，这件事我们应该要清楚、啊。《华华经》呢、啊，佛陀很认真的说啊，佛陀是没有灭度啊，佛陀所灭度的是那个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那个藏六比丘相，那个应化身。佛陀那个无量功德的清净法身啊，那个淋漓节节的佛性啊，昼夜六时啊，恒常的在加倍我们啊，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子，他没有休息啊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理意义无有疲厌、啊、他的功德是存在法界的啊，但是呢，你必须要念他的佛号，才能够跟他的大悲心接触，感应道教啊。所以这个地狱的众生呢，他念这句佛号以后呢，能念所念性空寂，感应道交谈心，他这念心就依止这个弥陀的名号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，就是感应道交了啊，佛陀就放光照射了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接引往生，三力不可思议啊，就凭着这三力啊，转第一的佛成金莲花啊，所以这个的确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。这个人啊，他的意思是说啊，他完全没有学佛，完全没有学佛。他什么时候才学佛？他临终才开始学佛。啊、他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呢、啊，发出那么大的功德力啊！这个是一个净土的他尼门的特色，他尼门的特色啊！当然，对我们也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啊。那么，这个是把净土的一个所受的、所摄受的最低的众生也标出来啊。前面的华严经当然是一个法身大士啊，上至文殊普贤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把净土的最差的标准也标出来啊，下至五逆十二啊。那么第三段呢，印祖他又引了一个经典来做前面的总结，大吉经营末华异人修行汉义得道唯一念佛独度生死啊。那么大吉经上说啊，在这个末华时代啊，有异义人修行，但是呢罕一得道，即使有异义人修行、啊、但是很少有一个人成就圣道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啊，每一尊佛的出世啊，都是有三个阶段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当然这个对佛陀的法的本身啊，佛的法是不受时间空间而障碍的，佛的法永远是清净庄严光明的。但是呢，能够意识法的这一念心呢、啊，就有差别了。在这个正法时代啊，众生那一念心呢、啊，善根甚厚，业障轻啊，所以他跟正法一接触的时候，很快就成就圣道。你像这个舍利佛、目犍连尊者啊，出家以后七天成就阿罗汉果。他的障碍少，善根深厚。那么佛陀正法过去以后到相法，众生这一念心呢、啊、就差了，善根淡薄了，业障也重了，障碍也重啊。那么圣道就力量薄弱了啊，就是禅定了。到了末法时代呢， 我们这一念心啊，善根就是非常薄弱啊，而业障就很重了，就是这个昏沉调举，调举昏沉的障碍就很重。就是说，即使我们这一念心很想去修止修观，很想去依持佛陀的正法，但是我们这一念心跟正法之间有障碍，使令我们这一念心跟正法不能接触。什么障碍呢？就是调举昏沉，调举昏沉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很难成就圣道了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唯一念佛得度生死。这个地方这个唯啊要注意，就唯独啊，就是在所有法门当中呢，唯独依止念佛法门才能够度脱生死。这句话佛陀的意思是这样子啊，唯独啊。所以到末法时代啊，我敢说啊，到最后最兴盛的是净土念佛法门。我知道一个密宗的道场啊，他也打佛七啊，他也打佛七。当然我们能够体验他的心情，他在教义上依止密教，但是他很清楚啊，唯一念佛得度生死，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理论讲得再高的目的就是要成佛，而成佛的捷径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所以他虽然教理上依止密教，但是他也打佛七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抉择啊，契理契机的啊。那么这以上啊，就是把印祖呢，他把这个净土方面有关啊，这个净土的传承啊，啊，从最高到最低啊，把它做一个隆重的介绍啊。那么这以上就结切啊。世事念佛一法，乃上圣下凡共修之道，若一若智通行之法啊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数。那么从前面的三部经的内容来看呢，我们知道啊，念佛这一个法门啊是上圣啊，从华严经的啊文殊普贤或者下凡，那么最低的就是观经的五逆十二都能够修行成就的法门啊。若疑若智通行之法，有智慧也好，没有智慧也好啊，你只要一记弥陀念诵听啊，记住信心，记住愿力，就能够跟弥陀本愿感应道教啊，这个是。那么笼总来说呢，就是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数啊。那么这个是把净土法门的特色用两句话表达出来啊。那么的意思是说呢，从难易来说呢，是下手易而成功高。当然这个净土法门是大圣法门，它所成就的不是人天的果报，也不是二乘涅槃而已哦，它是要成佛的啊。这个法门是让你成佛的法门。那么他的殊胜在于下手易，这句话是相当重要，特别对我们末法时代这一念善乱心的人啊特别重要了。这个法门太维系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学不来啊。但是你告诉我一记弥陀念诵听，这件事我做得到啊，我老老实实的那么念从心起，然后嘴巴把这个声音吐出来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，这件事我做得到。我把这个声音听得到，就是一句一念相应一念佛啊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这件事我做得到啊。而且我不但平常做得到，我临终也做得到啊，就是很实际的能够做到啊，下手易啊。那么而成功高啊，用力少而得效数啊，就是用力少，就是这个时间上来说了。啊，前面是焉难易啊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法门呢、啊、也不一定要你啊多生多劫啊，乃至于你到临命中的时候十念都往生了，就是时间上也不是很多啊，但是它的效果非常的大。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就在极乐世界永永远远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，在那一期的无量无边阿僧祇的寿命当中亲近阿弥陀佛，直接到成佛为止，完全没有退转的因缘啊。所以这个时间这个殊胜啊，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殊胜呢？印光大师就讲出他的道理了，以其专仗佛力，故其利益殊胜，超越长途教导啊。因为这个法门它跟其他法门的不同啊， 他是专仗佛力，你不是靠你的本事往生的啊。啊，这个意思是说呢，佛陀是把这个功德成就了，这是个果地教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已经创造出来了，不必你去成熟众生庄严佛土，不必。那么这个极乐世界成就以后，我怎么进去呢？你就依止这句佛号，啊，一句弥陀念诵听，你就能够啊，就集众生心投大觉海，你这一念心就能够进入到弥陀的功德大海去。换句话说呢，专仗佛力，你只是皈依而已啊，我们只是做一个皈依的法而已啊，啊，我们哪有这个资粮去啊，去成就这个正报庄严、依报庄严的？哪一个功德是我们成就的呢？都是现成的啊。我们只是说把现成的功德我们这一念心去皈依，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这个专仗佛力啊，这个是啊。那么故其利益殊胜，超越长途教导，这个其他法门是没办法比的啊。那么最后讲出一个譬喻，其人为移门邪道，是一指上以高山念佛往生，是风帆扬以顺水啊。那么印祖说呢，在古德啊讲出一个譬喻啊，其他的圣道门啊，唯是天台中观啊，在这个断烦恼了生死的过程啊，就好像这个蚂蚁上高山啊，一步一步的啊，从这个最初的外环到内环，乃至于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乃至于回小向大、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啊，就是无量无边的一个长远的菩提道。这一念是充满了心酸的菩提道，三大阿僧祇劫。而且这中间呢，很多让你退转的因缘，特别是在分段生死这个地方是是非最多的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件事要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呢、啊、会在年轻的时候出家，或者准备出家，或者号要出家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就是我们过去在佛法当中栽培善根，但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生死当中啊，这舞台当中啊，进进出出，现在还在流转呢？这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相信法力不可思议啊，佛陀的正法是药啊，真的能够治病啊。怎么我们佛那么久，还在这个地方流转呢？就是退转，这个地方是个问题。好，我们从外凡到内凡，到软顶忍是第一，到软顶的时候还退转，到忍位的时候不退转。那么在这个忍之前呢、啊，啊，烦恼会障碍你，你修行的好好的，烦恼一活动，我不修行了，我回家去了，啊，天魔会障碍你，你很修行，但是你呀、啊，你过去呀、啊、有跟众生结恶缘，那么刚好这个众生在鬼神道，而且他有大的福报力，他是一个鬼王。糟糕了，他会来障碍你啊，天魔会障碍你啊，烦恼魔、天魔、五蕴魔啊，你修行的好好的，哎呀，身体出毛病了，不是肝的出毛病，心脏出毛病，腰疼，打坐打到十分钟腰就痛啊，那么这个五蕴的身心它障碍你，你过去造的业啊，这个啊烦恼障、业障、道障的果报障碍你啊，死魔会障碍你，你修行的正是修止修观，内心一片寂静啊，功夫相应的时候，糟糕了，你的寿命到了，这死掉以后下辈子重来又重新开始啊。所以这个所以我一大师讲啊，所有的成佛的菩提道当中呢，分段生死最难吐脱，你这个分段生死跳过去啊，后面就顺了，后面就顺了啊，那位不退以后啊，这个圣人在修行啊，不像我们凡夫啊有种种的挣扎，也不会有退转，他这个心就是不断的往前走了，不会退了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一指上一高山是对的，这蚂蚁啊一直爬一直爬很辛苦啊，但是啊他一不小心就从高山掉到岩地上，掉到岩地从头开始啊，在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念佛往生如风帆扬以顺水，我们能够仰仗佛力呢，就好像坐船又轻松啊，心情又愉快，那么这个时候又顺水啊，这个时候没有退转的情况啊。那么这是古德的譬喻。那么印光大师说呢，可谓最善形容者矣啊，印光大师他同意 他这句话是他同意前面的说法啊，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形容都非常的恰当啊，这样子形容是对的。那么这个是净土法门的一个啊，等于是把净土的这个整个教法的因缘啊，做一个全盘的介绍啊，全盘的介绍啊。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再看甲二的正文啊。那么前面是一个前言啊，我们等于是介绍啊说法主跟所说的话。那么这以下就正式说明净土法门的修行内容啊，怎么能够保证今生往生极乐世界啊？要透过什么方法？那么这有五个次第啊，有五个次第啊。第一个就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这是第一个次第啊。我们把课题解释一下，什么叫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呢？就是说啊，我们修净土人啊的内心啊，要真为解脱三界的生死啊，真是为了解脱三界的生死而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念佛人啊，你的因地发心要正确，你不要念佛而内心想到说我下辈子要做转轮圣王啊，做大富长者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你这个因地发愿啊，你跟弥陀没办法感应道交啊。那么你应该要思维生死的苦啊，厌弃三界的依报正报，那么一心的要求得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啊，真正是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啊，要改造自己的生命体啊，不要再使令这个有漏生命再相续啊，就是这种心情啊。那么这一科我们分成三科，第一个厌奴娑婆，第二个心求极乐，第三节是劝修净土啊。先啊思维娑婆的苦，再思维极乐世界的功德，那么第三节是劝修。看第一科厌离娑婆，那么厌离娑婆分两科，第一思维苦谛，第二恋死无常。那么我们这一段呢啊，经文分成啊有四段来说明啊。先看第一段，第一段是一个总标。念佛一法乃被成合觉返本归元之第一妙法啊。那么维大师第一个先赞叹这个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是怎么样呢？是被成合觉啊，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，一敬弥陀念诵听，那么在当下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就念念的离开的这个染污的六尘啊。这个尘啊，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啊，因为它有染污我们内心的功能，所以叫做尘啊。这个尘是染污意。那么我们背弃的这个六尘干什么呢？合觉啊，就趋向于我们的觉性啊，就是讲佛性啊。那么背尘合觉就是返本归元啊，简单讲，这个本跟元就是觉性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所有法门当中第一妙法啊，前面也说过啊，以其专仗佛力故啊。因为冥冥当中有佛的大悲愿力的加持啊，所以是第一妙法。那么以在家人份上更为亲切，以在家人身在世王，事物多端，色性参禅及近视诵经等，或事不能为，或力不暇及，为念佛一法最为方便啊。那么在这个法门当中呢，特别是在家人啊，再来不是昏沉就是打瞌睡，不是打瞌睡就是昏沉啊。所以呢 力不暇给，怎么办呢？唯一念佛一法最为方便。这当然是啊，就着在家人来说啊，不过啊，我们看这个唐朝啊，隋唐时代的出家人啊，跟我们现在出家人有点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啊。那个时候出家人是一心行道啊，现在的出家人呢、啊，外缘也是很多的啊，所以净土法门对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出家人也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我刚出家的时候啊，我们当然都是啊，从世间来到出家的，啊，从世间的尘劳来到这个清净的僧团。我刚出家的时候是民国76年4月来到佛学院，那个时候佛学院刚创办。我那个时候学前教育啊，3个月啊，我听课的时候，老师讲1个半小时啊，我听不到10句，达不到达妄想。很想听，但是就是奇怪，一听下去就是那个初重心啊干扰我。到了半年以后好一点，到了2年级的时候，老师每一句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，我1个半小时几乎都是明镜而住，没有昏沉，没有掉进，没有掉进，没有昏沉。我这念心啊，完全跟着老师的法意在走。到第3年的时候，老师讲什么我马上背起来。大家就背起来了，不必等到考试再去背，就是他一讲我就知道老师在讲什么，而且就把这个冥想给背下来，把那个字给背下来。所以我们到3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讲什么我们下去马上能够背出来。这表示什么？这个心啊，的确这个僧团啊，它有慢慢慢慢的激进的状态，那个堪能性会增加啊。所以我现在能够体会大家的心情，我们也是这样过来。不过你现在的心出众哈，就是要努力，努力改造。你有在努力改造啊，你会进步快，啊，你就是啊，经常提起精神，啊，训练自己啊，在一个所缘境专一安住，相续安住，啊，这个心要训练它，啊，多拜忏，多打坐诵经，啊，以清净的正法来洗涤我们这念心，啊，净法心性，它就能够转变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在在家人身上呢，啊，身在四王事物多端啊，色心参禅或近视诵经等，或者是情事上没办法，或者是我们心力没办法，所以只好靠念佛最为方便了。因为这个念佛法门，它的所观境简单分明啊。那么这是个总标，这以下就正式说明这个念佛的方法。那么这个念佛方法有3段，第一段是讲净重修啊，早晚于佛前随分随力礼拜持念回向花愿啊，就是或者是早课或者是晚课。那么在佛前呢、啊，随分随力啊，随你有多少时间就做多少定课啊。那么做什么定课呢？它有3个次第，第一个先礼拜，我们到了佛堂啊，修净土法门呢、啊，先礼拜啊，先礼拜。口呢也赞叹啊，称念佛名，那么意也观想啊，就是善导大师说的三业专修啊，身礼拜口称名意观想。然后呢，礼拜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可以稍微精行一下，让你这个气啊顺畅啊，身体也是一样，从粗到细啊，你这个精行也是一开始走快一点，慢慢慢慢走慢一点，走到最慢的时候再坐下来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身体不动。就你这一念的明了心啊，来意识佛号，就是持念佛名啊。那么持念佛名完了以后呢，再回向啊。那么愿生西方净土中，9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回路说佛度有情啊。把这个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，这3个次第啊。说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随分随力。我们做定课啊。弘一大师的意思啊，他说宁可少不可吵，你宁可在这个时间有限当中呢，你宁可练少一点而练得清楚一点，不要为了赶数目啊练得含糊笼统，不要这样，养成一个等流习惯了、啊、不好啊，宁可练得少一点练得清楚一点啊。印光大师他也有这个意思啊，后面会说明啊，就是要清楚分明啊， 这个是在静中修啊，就是你的外缘完全放下的情况。但是我们这个凡夫啊，在这个世间啊，也不是完全没有事啊。那么在动中怎么办呢？要不要修呢？也应该修啊。怎么修呢？除此之外，行住坐卧，以默动静，穿衣吃饭，一切时一切处皆好念。啊，那么这个净土法门的特色，行住坐卧啊，或者是以默动静，穿衣吃饭，一切的时间，一切的空间都能够念佛。那么怎么念呢？但以洁净处恭敬时，或出声或默念皆可。好，如果这个环境是干净的地方啊，那么我们内心也是恭敬的状态，这个你能够出声也能够默念都好。出声是比较能够摄心，但是这个出声久了以后啊，伤气。所以我看偶一大师临风中论的意思啊，他说啊，你最好是出声一支香，默念一支香。默念是养神啊，就嘴巴动的一个默念，默念是嘴巴要动，叫默念金刚词啊。那么在默念一支香，再出声一支香啊。这个事情啊，这个动中修啊，这个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，他讲出一个观念说啊，他说初学者啊，修行法门啊，一开始啊，我们的心比较粗重，不要有太大段的时间。比如说我念佛，我一开始就要求我自己念一个半小时，不要这样。因为你的心啊，没办法静那么久，而你太过勉强啊，会使你产生一种疲厌的心。疲厌的心升起的时候啊，你下次再念这个符号的时候会有问题。就是你本来是思维佛号的功德，你内心有自成皈依的，但是因为你练得太过分了，你内心啊，冥冥当中啊，对佛号会有一种排斥的心情。好像说啊，你吃一个好的菜，你吃的太多了，吃太多，你下次再看到这个菜的时候啊，心情就有排斥的心情。所以中国报大师劝我们啊，说你刚开始修啊，你宁可次数多一点，时间少一点，少量多餐，这个意思。啊，我发觉这个方法很好，就是说啊，所以这个会用功的人啊，他就是不同啊，他这个忏悔业障、积极思想就是不同啊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排班，我们不是一排班就马上就开始的，有些人早到，有些人晚到，啊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早到，啊，早到我们在内心干什么呢？打妄想啊，这个时候你就是提佛号，你经常啊训练自己提佛号，不同，你就是三分钟、两分钟都好，一记弥陀念诵听，十记成片三生死，你念它个一片两片都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念心啊，短暂的专注所做得到，而你每天这样子不断的提佛号，提久了它就不同。它就不同，这个佛号跟你的因缘就深，它在你心中的力量就会慢慢增长，就像印刷一样，你今天印刷，明天印刷，它的颜色就鲜明，你久久不印刷，它就模糊，这个就是受心嘛。所以你要利用这个整个佛学院片段的时间修行啊，你这三年下来啊，你不要看这个片段的五分钟十分钟啊，你三年下去就不得了了，就不得了。虽然我们应该把握这个大段的时间啊，就是八点半到九点半的拜佛，但是你不要忽略的片段时间，因为这个时间它不容易昏沉，那时间短它容易专注啊。所以讲啊，一切时一切处皆好念，这对的，看你会不会利用啊。那么或者出生或者默认都好啊，这个是在洁净处恭敬时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到这个不洁净的地方啊，比如说厕所啦、浴室啦，或者是不恭敬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啊，准备睡觉，但是还没有睡着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但宜默念，不宜出声。这个时候不要出声啊，嘴巴动就好啊。啊，不是说此时处不可念，不是这样啊，而是说呢，你睡时出声念，不但不恭敬，而且伤气，久者成病啊。你在这个时候啊，躺在床上啊，不但不恭敬啊，而且你时间久了， 会伤气。那么时间久就成病了啊，你身体就有病了，就不容易再修行了啊。所以偶一大师应观大师说呢，默念功德与常识一样啊，不管是出生念默念都不一样啊，要紧的就是你是不是摄心专注虔诚恭敬，就是这个心的问题啊。那么这个是动中修啊，我们在动中呢，你要经常提佛号，自己不必靠地中的引导啊，不必别人的起腔，也不必别人这种大众生给我做拉拉队，都不必啊。我单独的把佛号提起来试试看，单独的提佛号啊。那么总之呢，所谓念智在知，造次必一事，颠沛必一事也啊。念佛啊，就是念智在知啊，把佛号当作本命言尘啊，经常把它抓住啊，直持，不要失掉啊。乃至于在造次，这个造次就是在很匆忙的时候啊，你自己很匆忙的时候啊，匆忙的时候佛号能够现前啊。那么颠沛就是很狼狈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你病苦很严重的时候啊，佛号也能够现前啊。这个就是念智在知啊。我当然这个是这样啊，你刚开始还是要在静中修，你在静中修的时候先成就念佛的力量，然后你在面对烦恼活动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转念念佛，以佛号来取代妄想啊。你没有静中修的基础啊，你在动中修就不相应啊。所以他这个印主他是先讲到啊早晚课，再讲到动中修，最后总结念知在知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了啊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。